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是主耶稣他不是，是这个耶和华神他这个祖父约书亚怎么样子接替摩西走前面的道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波拉大河黑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你平生的日子别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得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请翻到第十一章，请翻到第十一章第278面，我们读十五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那么再请翻到第二十四章，后面翻到第二十四章，在294面，我们从十四节读到第十五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之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最后请翻到新约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是在314面，新约314面，我们读从第一节读起，是在315面。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我们现在再跳到第八节，再跳到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别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极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请大家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感谢主，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敬在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你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领受从上面来的真理。我们不但能够了解这个意思，我们并且要实在的把这个意思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消化，而且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需要主你的慈悲，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次我们把那几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几个凭着信心的一个先贤我们都提过了，然后上个星期突然瑞吉讲说下个星期你还是要讲，那么我就想到底要讲一个什么题目。我突然想起来，在这个四世纪跟生命纪中间还有一本书，那就是约书亚纪。约书亚这个人是继承摩西的一个人，我们大家恐怕对于这个出埃及记跟这个民数记若是清楚的话，我们就知道摩西本来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托在他的手里面，让他要把这个埃及人带到他所应许的迦南地区。后来过了红海以后，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一次再一次的背叛神，所以神就震怒，神跟他们启示说你们必不能够进入我所应许的地。然后摩西有一次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抱怨，他们讲没有水喝，后来他跟亚伦两个人就到神的面前去，说是这一般应景子的人呢又在这个埋怨，他们讲说是没有水喝，这一批人我实在没有办法带领。后来神就跟他讲，他说你把我的这个杖带去，你到一个灵磐石那里，那么你就要这个灵磐石出水，那样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喝水。后来摩西到了灵磐石那里，就用这个杖击打这个石头，击打了两次，后来这个水出来了，这么百姓就解除了饥渴。可是摩西也因为他这样子的举动得罪了神，所以神就跟他和亚伦两个人讲，他说你们必不能够过约旦河进入我所应许的地方。所以摩西跟亚伦他们两个人后来也是死在旷野里面的。摩西我们知道到了生命记最后一章的时候，摩西他在神的面前请求，他说我实在很想到约旦河那边去看看，不过神讲这个没有办法，我已经说过了你不能去。所以后来神为了顾念摩西，就把摩西带到一个山顶上去，看到他所应许的那边地方。后来摩西就死在旷野里面，死在旷野里的以后，在他死去以前，神就跟他讲，他说约书亚将来要代替你领我的人民进入迦南地，进入我所应许的地方。所以约书亚这个人就是神所托付他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的那个人。他在摩西的手下是一员大将，是摩西的一个帮手。记得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了过了红海以后，进入了西乃那片平原。在这个时候他们打了一个大仗，这个大仗就是他们跟亚玛列人打的一个大仗，这一仗就是约书亚带兵去打的。我们大家还记得在约书亚到山上去到这个跟亚玛利人打的时候，摩西跟亚伦他们几个人到山顶上去，摩西把这个手举起来，摩西的手一放下来，约书亚打败仗，摩西的手一举起来，约书亚就打胜仗。后来摩西就在那个上头把手一直举啊，举得没有办法，亚伦跟另外一位两个人就拖住他的手拖了一天，那这样子以色列的军队就一直打胜仗，那个就是约书亚打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是摩西的一个左右手，是摩西的一个大将。摩西到这个西乃山去见神，到何烈山去见神的时候， 他的会幕也是约书亚跟他看守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可是不幸的他在摩西这样子一个聪明智慧为神所重用的人的面前，他没有了光辉。所以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他的名气远被摩西的名气所掩盖。不过神使用他，让他这个似乎是默默无闻的人成就了一件摩西所不能成就的事情，就是把以色列人能够带过了约旦河，进入他们的安息。这个约书亚他曾经受命跟加勒跟另外还十个人先到迦南地去做探子的，所以他是在以色列人里头最先看见这个应许的地方的。他回去了以后，我们大家都记得那十一个人就造了许多的故事，讲说说啊，这个迦南地这个人呢、啊、都是伟人，我们站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的，我们这个仗怎么打，我们只有赶快的跑。后来只有什么，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两个人，他们讲真话，他们说那边的人虽然是孔武有力，虽然是善战，但是我们有耶和华神在，我们是一定是无往不利的。所以后来他跟加德两个加勒两个人是带领以色列人过迦南地的。他在摩西死的时候已经多大，不是个年轻人，他已经85岁。所以在约书亚接替摩西做这个以色列的元帅的时候已经是85岁了，他一个老年人。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虽然他在老年的时候他跟年轻的时候体力智力完全没有改变，这个就是主的恩典，这是主的恩典。我们刚才提到了摩西他如此的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后来仅仅乎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情用杖击打这个泥磐石，后来他受到那么重的处分，他不能够带领以色列的人进入所应许的地方。我们似乎觉得神对于摩西这样的人处罚似乎是太重了一点，不错，神对于摩西的处罚是比较重，可是神永远有一个标准，神讲我给你多的我要的也多。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千万不要忘记，当神对我们有祝福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也是格外的大。神给我们物质上面的丰富并不是让我们自己去享受的，神给我们物质的丰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侍奉上能够有份。所以若是神给我们给的多，我们自己只顾自己去享受去宴乐，这样子的话神对我们所要求的会对一般人所要求的要更多，神对我们的审判，神对我们的责罚要对另外的人要更多。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拿得多的时候，我们心里的一方面要感谢主，我们一方面要格外的要兢兢业业的，因为神给得多神也要取得多。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神所给的最大的应许的一个人，神说将来你的子孙要成为一个大国，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一样多，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将来多国的民要从你这里出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大，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也是大。神对亚伯拉罕讲，你要把你所爱的以撒就是你的独生子要杀掉要献给我。所以当神给我们多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格外的兢兢业业的，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想到神给我们多，神跟我们要的也多。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神给我们多那就是对我好，我就可以大大的享受，这样子的话恐怕你神对你的恩典就要去除。所以摩西神对他的期望高，神对他的托付大， 神对于摩西的处罚也是极大的。我相信另外一个换了另外一个以色列人，他若是在神的面前做了这样子一个违背的事情，神不会对他的处罚如此的。过迦南进迦南地对于摩西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摩西他神对他的唯一的托付就是我把这些以色列的人交付你，你要把他带入了应许之地。对摩西来讲，那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托付，那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要实现的一个梦想。而神在他最后快要成功的时候，神说你不能够做这件事了，另外的一个人要代替你。为什么缘故？就是因为他在小的事情上不能够遵照神的一个命令，他的所行，你们假如说是有兴趣啊，请读民数记二十章，他所行的事情对于神是不敬，对于神是不信。神跟他讲，他说你只要跟那个要这个宁盘石出水，以这个摩西用杖击打这个石两次，而且他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似乎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能够被你们要求所克制，你要什么我就要听你，让以色列人听起来好像这一切的恩典都是摩西赐给。其实谁赐给以色列人的恩典？是摩西自己呢，还是耶和华？是耶和华。摩西不过是一个工具，而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就不知不觉地显出他自己的骄傲出来，他对于神有了不敬，他对于神有了不信的心。所以在这个情境之下，神对他的处分是大的。我们现在在谈到约书亚，他过了约旦河的时候，他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一个奇迹，是一个奇迹。那个时候他们有时候是造着很多的船，在做着很多的木筏，这样子好像建一个桥而过。他对以色列的人讲，他说是你们必须要自己，就你们自己要把自己这个搞清洁了。他说明天耶和华要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神对他讲，他说我要带你过这个约旦河，我要用一个很奇妙的办法过约旦河。约书亚他听到了神的信息以后，他就原原本本的就对以色列人讲，我不知道他约书亚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神要怎么样子，但是神唯一跟他讲的就是你要这个祭司们在前面抬住我的约柜，从河水里的经过。他说这样子的话以色列人就能够过这个约旦河。所以约书亚就跟他讲，他说你们要自洁，因为耶和华明日要在你们当中行奇事。诸位，我们千万要记得，当我们要在神那里求神跟我们行奇事的时候，我们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自洁。许多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要求，左要求右要求，最后讲为什么神没有听我的。诸位，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是存了一个敬畏的心吗？我们是存了一个信心来的吗？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是承认这位神是拥有能力，是宇宙中间至高至大的造物主吗？我们还是到神的面前来态度十分的高傲，甚至于态度十分的随便呢？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就拿出我们对自己这个舒适的父亲的态度样来，有的时候还在父亲面前撒个小娇，或者是耍个小脾气。诸位，在神的面前我们千万不能够耍个小脾气撒个娇的。神是创造宇宙的主，我们到他的面前来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先自洁，然后才能到神的面前。所以约书亚他知道神，他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要你们行一件奇事。他所知道的只是明天耶和华要行奇事。耶和华行了什么奇事？耶和华行了一件奇事，当约柜被祭司们抬到约旦河边的时候，祭司就昂然抬着约柜就走到水里去了。 当祭司们脚一下水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就分开了。这个奇迹好像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这个约柜放在水里面的时候，这个约旦河的河水就分开了。前面从加利利海的流下来的新鲜的水往死海里面流的，在这个到这个耶利哥城这个旁边的这个河的地方断掉了。所以这个讲在生命的水跟死水交界的地方，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这个是主耶稣，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行的一件奇事。等到他们过了河以后，他们第一次吃到了迦南地的当地出的土产。他们第一次吃到了迦南地出的土产，第二天马拉停止了。我们还记得吗？神在旷野里头降马拉给以色列人40年，每天从天上掉下粮食出来供给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了神所应许的地方以后，他们开始吃到了本地的粮食，神的应许实现了，神的马拉也断了。他们过了河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征服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当时是一个墙是很高的，里面这个住的居民有1-2千人，当时他们的装备也是很简陋的。你像在旷野里的那几十年，他们有什么装备？所以他们到了耶利哥城，他们一筹莫展，看见这么一个高大的城墙，他们怎么办？约书亚他有个秘诀，约书亚的秘诀就是他的能力是出乎耶和华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得到了一个战略。神的战略是什么样？神的战略是你不要打仗，耶利哥这个城老早我就交在你的手里，你只要怎么行呢？他说你只要叫祭司们抬着约柜绕着城每天走一圈，不声不响，只要吹这个号角。他说然后到了第7天的时候，他说你要绕这个城绕7次，以前的6天那每次绕一次，可是到了第7天也绕7次。绕了7次以后，你就全体的号角要吹起来，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人喊叫，这个城墙自然会倒塌下来。约书亚他没有怀疑，约书亚凡是神所吩咐的他就完全的去行。我们看到约书亚这个人，这是在神的面前像一个孩子一样，神要他怎么行他就怎么行。像我们今天假如神要给我们启示一件事情，说是你要坐在家里面等就会找到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答应，我们心里马上就讲哪里有坐在下里面就找的，走最低限度你要打个几十封信、几百封信然后才有。可是他真正的听到了神跟他的话以后，他就照样的去做，一个很像个孩子一样的很幼稚的这样子去行。感谢赞美主，因为他这样子的信心，所以耶利哥城就在以色列人大声喊叫里面倒塌下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下来以前呢，约书亚送了2个侦探到耶利哥这个城里面去。到耶利哥城里面去就碰到一个妓女叫拉赫，我们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读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讲到许多有信心的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叫妓女拉赫 Rahab， 他的事情。他怎么样呢？他是相信耶和华的，他是看到了以色列那样子的气势，他说他们是有创造宇宙的神童的，所以他就急了以色列的侦探，然后把以色列人送下去。所以妓女拉赫是在耶利哥城里面唯一生存的。所以希伯来书11章里特别把妓女拉赫提出来，他说他是因着信 所以他就接纳了以色列的探子。约书亚征服了耶利哥以后，这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很能干，觉得自己很能干。哦，这个迦南地的人原来是这样子的，没有用，我们这一喊他这个城就倒掉了，那下面一仗我们也应该打得可以很轻松的。所以在他们在得胜之余，他们就忘记了是谁打的仗，是以色列人得胜的呢，是耶和华得胜的，他们不行。所以而且他们在耶利哥的时候，他们不听神的嘱咐，神跟他们讲，他说当蜜之物你们不可取。这个就是说耶利哥里面所有一切俘虏来的东西你们不可要，你们一起统统要毁灭掉，只有金银那一切的东西要分别为圣给耶和华。他们没有听，里面有一个人没有听，有一个人叫亚干，亚干他没有听，他就进入了耶利哥以后，他就收藏了许多当蜜之物，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到第二个城埃城，他们打了一个大败仗，他们打了一个空前的败仗。他们败到什么程度？败到那个以色列人看到敌人掉个头就跑。约书亚在神的面前呼求，他说神啊，当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在这个敌人的面前转身而逃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以色列人在敌人的面前已经所有的尊心都失去了，没有战斗的意志了。他说我们这样子我们还能够再打下去？神跟他们怎么讲？他说我所说的话你听了没有？所以约书亚后来在以色列当中求他们在神的面前忏悔，后来亚干他自己出来在神的面前忏悔，后来神饶恕了他们，他们很快的就把埃城又攻克下来。在攻克了耶城以后，在第三次大战，就是他们在基遍的大战 The Battle of Gibeon， 基遍，在基遍的时候又有一个神迹，又有一个神迹。我们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雷医生在不久以前讲到，他说今天这个太空美国这个太空署啊，他有一次计算这个星球的运行啊，后来有一次发现不知道怎么在这个很久以前呢，这个日子啊差了一天，差了一天，他说大家就算不出来到底为什么这个日子差出一天出来。后来他们就发现了，说在圣经里面呢讲到有一天日头跟月亮在空中停止了差不多一天，所以这样子就丢了一天。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因为有很多人这样子讲，但是也有人后来讲，他说这个也许并不是事，这事情我们都不管。不过到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基遍这一次战争的时候，约书亚因为他要跟亚摩利人 Amorite 他们五个王打，他觉得这个日头太短，白日太短，他们那个战事没有办法继续的进行，所以他就跟神呼求，他说神啊，他说你要让日头停在基遍，你要让月亮停在亚伦的谷里头，所以日头跟月亮停在迦南地有差不多一天之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打了一个空前的胜仗，因为这个胜仗的缘故，迦南地就不在以色列人的对手了，迦南地就不再是以色列人的对手了。因为迦南人经过这一战以后，觉得以色列人的气势太盛，没有办法跟他打了，所以在基遍的这一战是决定了以色列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定居的一个决定性的战争。在这个以后约书亚又先后征服了几十个王，征服了几十个王以后，还有一点点的地方没有征服下来，那就是靠近地中海的地方，有这个腓尼士人跟靠近海的迦南人那些地方还没征服。但是在这个时候约书亚的年纪已经老了，约书亚年纪老了以后，神就跟约书亚讲，他说还有许多的地方你没有征服，看样子 在你这一辈子你没有办法征服了，不如啊你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召聚起来，你先把迦南地分给他们，让他们以后自己去夺取他们自己的地方。约书亚凭着兴起把以色列的人召聚起来，有许多地方他们还没有到过，他们也把那些地方当作自己的地方在那里分了。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了不起，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呀，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件事情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心里面已经有把握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是如此成。这个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他拿到了迦南地的一部分，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神告诉他，他说你已经太老了，你不能够征战了。他说但是那些地方终必归于以色列人的，他说你现在就可以当那些地方已经是以色列人的，你可以先把它分下来。所以约书亚把以色列的人召聚起来，把迦南的地方在约旦河西边的分成了九个半的地方。我们大家还记得在约旦河以东以色列人已经有两派半的人已经得到了地方，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拉西他们半族的人。他们我们还记得不记得在民数记里面，他们这一批人到了约旦河东以后，看到了那边地方很肥沃，他们就跟摩西讲，我们不要过约旦河了，我们情愿就留在这里。所以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讲了一篇讲了一篇道，就是用这个为题的，就是讲一个信主的人信了一半不能够走全部，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什么？他们没有等到进入迦南地，他们就说哎呀我看到迦南地就可以了，这边地方也不错，我就在这里住下来。这个流便、加德跟马拉西的半族就在这里。这个时候约书亚所分的是另外的九族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利未人他们是不能够分地的，他们是祭司。但是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拉西，一个是以法莲，所以以法莲跟马拉西他们每一个人都分了一部分。所以这样子以色列还是有十二个支派分成十二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去讲哪个地方分什么，但是我们所要提到的就是约书亚他如何凭着信心分成地方。他在老年的时候把一些的地方分过来以后，他就把以色列的人召聚起来，跟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话。我们刚才在约书亚二十四章里面，我们看到在二十四章里面，约书亚就对以色列人从头到尾把神对他们祖先所做的一切的应许告诉他，并且告诉他神如何的信实成就了他当年所有的应许。然后他跟以色列人讲，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要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立主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是如此的信实，他说你们要丢弃从前一切所拜的神来侍奉耶和华。这个在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个决定，我们是要全心全意的侍奉耶和华呢，还是我们一方面侍奉耶和华，一方面我们又侍奉在埃及与在当地的神。我记得曾经不久以前不知道哪一位在提到这个事情，什么叫做埃及的神？埃及的神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所崇拜的那些东西，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财富，那一切属于世界上的那一切的偶像，那是埃及地的神。什么叫做当地的神？当地的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美国，在这个现代所有一切崇拜的东西。 我们在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必须要有个决心，就是那些在埃及的与在当地的神我们要丢弃，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侍奉耶和华。约书亚他在众人的面前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不管你们侍奉谁，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这是感谢主，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不管人家侍奉谁，不管人家的道路怎么样，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和我们的家要侍奉耶和华。我们今天犯了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我们的眼睛只去看人，张三是怎么样侍奉的，李四是怎样侍奉的，李四是侍奉的什么，张三是侍奉的什么，我们自己到底侍奉什么我们自己也不大清楚。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管张三姓什么，也不要管李四侍奉什么，我们只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应许，就是在人的面前做一个见证，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看约书亚有几个特点，约书亚有几个特点，刚才我所提到的是约书亚他这一生的事迹，他一生的事迹，我们再来看看约书亚他这个为人他有几个特长，是不是我们能够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学得到。约书亚的第一个特长，我们叫做他在侍奉上他甘心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在侍奉上他甘心做第二个人。诸位，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这个功课。我们在神的侍奉上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有的时候往往无法分开，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事情总喜欢出风头，总喜欢受人家的夸耀，我们在神的侍奉上也总喜欢要做个老大，总喜欢人家看到啊，你看看这个人他一这个地方教会你的，幸亏是他，没有他的话这个事情糟糕了，这样子的心里就很舒服。诸位，这个是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毛病，这个是在神的面前得不到祝福的一个最保险的方法，最保险的方法。约书亚他在摩西的这个光芒之下，他默默无闻的做了四十几年的事情。他年轻的时候就帮摩西，摩西出去的时候他在家里的守门，摩西去这个打仗的时候他是冲锋陷阵，谁拿名？摩西的名。可是约书亚感谢赞美主，他心甘情愿的在摩西面前，他知道他所侍奉的这位神是最看得起一个甘心退居第二位人的神。这个人摩西当然在神的面前受祝福，但是约书亚不在神的面前更受祝福了。摩西也许他是有光芒的，但是约是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的？不是摩西，是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在神面前的托付表面上看起来远不如摩西，但是约书亚的成就并不在摩西之下。最低限度摩西所不能成的，约书亚这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成。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有一个美德，他就是他心甘情愿的在侍奉上不出头，让人家去出头，他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人，做一个侍奉上只做事情不出名的一个人。这样子的人是最得到主的欢心的。所以主跟约书亚怎么讲？他说我从前怎么样子与摩西同在，我现在也要与你同在，我绝不撇下你。你要壮胆，你要大大的刚强，因为我必与你同在。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受到主这样子的激励，若是我们像约书亚一样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有信心，主必然在我们顺服的时候 必然在我们不图名而只做事的时候，就对我们讲，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这是约书亚第一个长处。约书亚第二个长处就是他对于耶和华的忠心，他对于耶和华的忠心。我们刚才在十一章里面我们读过，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他不但是行，而且是把所有的力量，把所有的智慧统统拿出来，勇往而前的去行，绝对不懈怠，绝对不懈怠。我们又读这个第八章，第八章我都给你们听。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诸咐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他对于摩西的一个忠心，忠心到这个程度，凡是摩西所讲的他一句一句的讲出来。他是对摩西忠心的，不是他对摩西忠心，因为他对于耶和华忠心，因为他知道摩西对耶和华是忠心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书亚好像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我们大家喜欢读西汉演义的，我们就知道汉高祖有三个大臣，萧何、张良、韩信，我们都知道。这个里头当然萧何是后来做了宰相，说萧相国。萧何他死了以前，他向汉高祖推荐了一个人代替他，他推荐了谁？曹参。曹参，所以萧何死了以后，曹参就代替萧何为相。曹参做了什么事情？曹参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曹参就把萧何从前所定下来的一切的事情一条一条的，一点都不变的做下来。所以中国有句成语说是萧规曹随啊，萧何所定下来的规矩，曹参一条一条的就跟着做。约书亚好像曹参一样，凡是摩西所定下来的他就一条一条的照着去行，凡是摩西所说的话他就一句一句的讲给以色列人听。这里我们嘴上所说的只传的话，神的话的几分之几，只传的神要我们所传的一小部分，我们自己所行的也是神要我们所行的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不出来，因为我们说不出来，我们的行为不能够衬托我们所传的。我记得不久以前有一位人来讲，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讲得好做不出来。当然听起来当时心里面是不大舒服，但是我们若是在主的面前真正的反省的话，的确是如此，的确是如此。我们讲得好听，做着做的是一点点，因此上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不敢一成不变地把它传出来。因为什么？这一传出来人家看出这个短处出来。约书亚他没有顾忌，因为约书亚他在神所嘱咐的事情上他一丝一毫的都不懈怠。我在讲他在迦南地一切的征战上都是按照了神所指示他的，许许多多的战术，许许多多的战法都是可笑的幼稚，但是那是神所要他行的，他绝不懈怠，一成不变的去行。所以约书亚他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完全不懈怠的去遵行。我们又再讲到约书亚另外有一个长处，就是他对于神的一个信心真是到了孩子那样子的地步。神对他要他怎么样他就去行，他就去行。这个是个很难做的事情，这是很难做的事情。 我们许多时候讲，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心意，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智慧太多了，我们在神的面前自己的意志太强了，神的声音我们听不到，我们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把我们自己所有一切的意思完全抛弃，像一个白纸一样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你告诉我怎么样子行。我们很少愿意这样子，特别特别是事情关系到我们一生的成败的事情，小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试试吧，假如说是真正的神的意思，也是我能够做的，那么我就做一做，假如后来发现不是神的意思，也不过就是吃一点小亏，没有关系。但是对于我们终身的大事，对于我们一生的成败有关联的这个事情，还是要想靠我们自己的脑子，还是要用我们自己的判断力。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信心不够，这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所以约书亚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点，约书亚是有信心的，约书亚他能够把以色列人那么大那么重要的一个战争来放在神的手里面，心甘情愿的去做那些似乎是孩子一样的事情。我们愿意行，我们有几次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若是你的心意，我就是做人所耻笑的那个幼稚的事情我都愿意去行。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考虑跟谁去传。假如说是今天我们跟一位大教授去传，平常这位教授是学问很高，我就跟他传，最好不要开口，因为这一开口很不好意思。你说人家教授讲，你怎么这个人还来讲这些事情，你都不是太幼稚了吗？这些事情都去信吗？是谁把我们打败了？是那个教授把我们打败了，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打败了。我们还没有出去，我们已经受了个大败仗。因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愿意去遵守。神跟我们讲，你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你要把在我里面的一切的平安喜乐，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恩典要跟人家分享。我们不愿意，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做见证怕人家笑，因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大好意思跟人家讲说，我今天出去开车子，这是感谢主，居然没有被人家碰上。这个话哪里能跟大教授去讲？一跟大教授讲，这个难为情了。这个是什么？我们信心不够，信心不够。所以求主真是保佑我们，让我们不但在小的事情上，在大的事情上，甚至于在一生当中一个生死成败有关系的事情，让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信靠神，让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去寻求神的旨意。约书亚他做到了这一点。最后，约书亚也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我们讲过了，以撒他表主耶稣基督是表主耶稣基督做儿子的丰盛。我们在讲到约瑟，他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表示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受难的一个主，他表示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救世的主。今天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也是表主耶稣基督一面，他表主耶稣什么？他表主耶稣是一个得胜的一个主。谁带领以色列的人进入迦南地？约书亚。谁把迦南地的王一个一个的歼灭掉？约书亚。谁让以色列的人最后在迦南地定居，得到了神所应许的一切的安息？约书亚。所以约书亚他是预表让我们得胜，让我们得到了安息，让我们得到神所应许的一切的丰盛的这位主。
神对我们有许多的应许，许许多多的应许，每一个应许都在主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若是没有主耶稣基督，这些应许都不在我们身上。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以后，让他们有机会接受神所给他们从列祖那里所带来的应许。约书亚在迦南的地时的时候，他我们看到没有打什么仗，谁在打仗？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跟他们打仗。我只想念几节圣经，也是在第24章里的，念给你们听听。这是约书亚传神的话给这个以色列人听，是在24章，我们从这个第12节读起，这读两节圣经。这里呢，让我们看到怎么约书亚是怎么样子在迦南地能够得胜的。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这个是耶和华的讲话，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的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耶和华借助约书亚的口对以色列人讲，他说：你进入迦南地，你享受这一切的东西，是你的功劳吗？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你也没有用你的刀，也没有用你的弓去得胜。你所有的城池，你所有的地图，你在那里所享用的一切，都是不劳而获的。谁给你的？是神给的，是神应许给你的，因此上你得到了。约书亚他深深地了解这个奥秘，就是神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应许了。所以你能够依靠了这个耶和华，你不要走，你只要在那里领受，只要在那里领受。所以我们刚才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读到这句话，希伯来书里面讲什么？他说是你要进入了主的安息，你就是要歇了自己的功。这个话很妙，他说你怎么样子能够进到主的安息里去？就是歇了自己的功。约书亚他到迦南地区，他进入了安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什么？他自己什么也不做。这个就是约书亚得到了迦南，得到了安息的，就是他歇了自己的功。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了主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安息？是要歇了自己的功，自己不要一天到晚脑筋里头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子你就得不到安息，因为什么？你没有歇了自己的功。那么我现在讲几个属灵的几个含义在这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把它表示出是我们当年在世界上的。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是表示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他越过了这个红海，得到了主耶稣的生命。他得到了主耶稣的生命以后，就有一段在旷野所漂流的时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这一生做人吧，这一生所必经的这几条路，就是先在埃及过世界的生活，然后我们过了红海了，这个是当然我们做了基督徒了，成为基督徒了，我们过了红海，过了做了基督徒以后，并不是马上就能够得到主的应许的，我们要有一段时间在灵里面的起落，在灵里面的怀疑，在灵里面的抱怨。有多多少少的基督徒在每一天在抱怨呢，他说糟糕了，我接受了基督以前，人家讲一接受了主就有喜乐平安，我做了这么久基督徒越做越苦了，他什么道理？什么道理？因为你埋怨太多， 因为你没有走一条直路，你总是在那里弯弯曲曲的在走路。所以这个四十年的旷野啊，是以色列人所走的，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走的。也许有基督徒没有走这一段旷野，我不晓得。不过以色列人是这样子进入迦南，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总要有一段徘徊彷徨的路。然后他们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他应该要进入安息。什么叫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跟主一个生活，跟主一同的联合，他靠着主去征战，去得胜，去征战得胜。所以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有一阵的彷徨，然后我们承认了，就是哦，原来主给我们的安息，主给我们的应许有这么多，我为什么这一阵日子是白过了？所以我们现在认定了主的应许，我们说我们要在主里面靠着耶稣基督得胜。这个时候我们越过了约旦河，但是越过了约旦河里以后，我们有两种境界。一种境界就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在征战，是吧？我自己知道过了约旦河以后，就是我在这个凌晨上要作战，要跟魔鬼去征战，我们要得胜。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去作战，我们就拼命的自己的挣扎，拼命的。另外一个就是歇了自己的功，靠着主而得安息。所以我们看在树林里面，我们有四种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还在红海的那一边，还依旧在埃及地，在享受埃及那里美好的景色，虽然在那边做苦工，在这做了不停，但是想起了你也吃得好啊，虽然做奴隶，但是啊，总是有的好的吃，晚上还有个好的地方睡，不至于在旷海里这个旷野里去流浪。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到了旷野里，他常常想起埃及的那段生活，虽然在那做奴隶啊，都是很舒服。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就是吧，我们这个生活实在没有意思，倒不如啊，从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好些，要看电影就看电影，要的做这个撒旦的奴隶又有什么关系？奴隶也有奴隶的好舒服，是不是？啊，这个世界的日子也有可取的地方。这个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有许多他是没有过红海的。我只是讲就是我们今天有许多还没有渡过红海，还在埃及的地方，贪念今日世界上的一切的舒适。第二个，就是我们已经过了红海，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旷野里头徘徊啊，在旷野里头埋怨啊，在旷野里头回念埃及的情形。今天有多多少少的基督徒在这个光景之下呢？哎呀，做了基督徒以后，原来苦处也有啊，做了基督徒以后，怎么人家的有安息，我就一天到晚15个吊桶七上八下，怎么搞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旷野里头。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旷野里头流浪？那是神的意思吗？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让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一直上去进入迦南的。但是他们到了迦南地的边缘以后，他们送了这12个人到这个迦南地去，一看不行了，气力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就东荡西荡，就在旷野里就荡了40年。我想今天有许多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一看，哎呀，原来这个基督徒这个星期天要做礼拜的，原来星期五要查经的，哎呀，这个事情太困难了，怎么样？东荡西荡，在旷野里就在飘零。是吧？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我并不是讲说是你一定要每个星期做，这些都是好的事情，但是不一定说是你要做。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是做一个基督徒，神给我们有一个标准在那里，我们自己是要去行的，所以代价是必须要付的，代价必须要付的。 因为什么？永世你的一切都决定在这一生里的，这个代价还不值得我们付吗？值得我们。然后我们有许多人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再过漂流的生活，要过越大国，我们决心要进入神的安息。所以我们就讲，我们要在十字上面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要向这个撒旦正面挑战。我们说，我们向着罪是一个死人，不犯罪了，我们现在要靠着主耶稣要得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过了约旦河，越过了约旦河以后怎么每一天自己就计划了，一天要读三章这个圣经，一天要祷告起码半个钟点，然后要起码聚会六次，这样子说自己拼命的征战啊。这个有电影绝不看，就是想看也不看，这各种的事情自己就一直在计划，这个条文那个条文这个，结果搞得什么左一个败仗右一个败仗在打，今天早上刚刚立誓，到了晚上破坏掉。为什么？完全靠着自己的能力，完全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征战。约书亚跟他们讲，他说他自己清楚得很，靠着自己必定要失败的。在埃城的一仗让他们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在埃城的时候怎么他们说，哦，这个神的带领我们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能力了。那些侦探跑回来跟约书亚怎么讲，他说那个小城有两三千人就够了，结果送去两三千人，看到人家就掉头就跑掉了。败军之将要凭自己的能力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有许多人渡过了约旦河，立志要为善，凭着自己一再的征战，最后怎么样？没有办法安息。感谢主，他跟我们讲，他说只要你休息了自己的功，你就可以进入了他的安息，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我们在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别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所传递。当然另外有一个安息，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在主耶稣。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安息，一定要等他们息了功以后，然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了神的安息。刚才我们唱诗唱的时候说要往高处行，要往高处行。我觉得这里在灵城上面有三个梯子在这里。第一个梯子就是我们在旷野里头徘徊埋怨，第二步就是我们已经渡过了约旦河，在拼命靠着自己的能力在挣扎，到后来的一个阶段就是休息了自己的功，承认自己的无能，放弃自己一切，愿意接受主为我们所做的，得到了最后的安息。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眼睛往高处看，让我们不到安息心里头就不要这个绝不休息。所以我们必定要极力进入安息，求主保守我们。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这个是要靠主的应许，要靠主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放下一切，极力进入他的安息。这个听起来似乎是矛盾，但是这是唯一的道路，这是唯一的道路。若是我们还在靠自己，我们永远得不到安息。让我们一起祷告。